兄姐妹，主内平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到大家当中，彼此分享，一起来学习。父牧师呢，就关照我呢，要跟大家讲、探讨，一起探讨这个，在基督里面，我们属于这个基督的身体，我们怎么样彼此来相爱，彼此来关照、关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基督的这个身体，我们都需要知道的，所以呢，在这个关怀人这个事情上面，在我自己的一些个人的经验所得，也是我自己的可以讲失败的见证，就感觉呢，我们作为一个关怀人呢，首先对自我认识、自我成长是一个首要的一个条件。我们知道呢，教会灌顾是不光是一个人，你不是针对那个问题，我们说我们不是 problem solving， 不光是要化解那个问题，而是说呢，我们要关照这个人整全的一个人的生命，他的身心灵，他的灵命的塑造，他的群体的关系，以及他这个人本身，他对自己有什么认识。我会从三方面呢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方面呢就是说关怀者的这个关顾，从这个圣经的基础来看。第二方面呢，我们从这个关顾者的生命素质来看。第三方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作为一个关顾者，他的智慧能力从哪而来，我尝试从这三方面一起来探讨。第一方面呢，其实这个关顾富足在这个圣经呢里面呢，我们知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尝试，时间关系我们不是做很大很大很伟大的一些探讨，可是我们尝试从几个角度来讲，来看一下这个关顾在这个圣经里面所教导跟这个教会整体性的健康来讲，有几方面都是看见它的重要性。第一方面呢，我们看见呢，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人观，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人被上帝创造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整全的人，可能大家都蛮熟悉的，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还有呢，他创造我们以后，他给我们吹了一口灵气，对吧？我们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圣经这个创造论来看，我们知道呢，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整全的人，包括我们的身心灵，我们不能把一个人给分隔了，就是说好像看医生，头有病，头一头脚一脚的，不行，特别呢，我喜欢从一个中医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一个人，对吧？大概我们我是 assuming 我们都有过看中医的一些经验，对不对？我们常说中医是怎么样，中医常说呢，疼就是因为不通，对吧？通则不疼，对吧？像我这个年纪呢，常常不是这边疼那边疼，其实就是很多很多的关系。他也看我们呢，就是心肝脾肺肾都要看，对吧？不光是理解一个病的表征，他要看这个整体人，要固本培元，对吧？不光是医治那个毛病。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一个整全的人。另外呢，我们看见呢，从这个救赎里面看，上帝不光是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一个单独的人。教会是怎么样建立的？教会是一般蒙恩得救的罪人，可是这般罪人不是得救了，自我上帝不管我们生死了，就自己自生自灭，不是。上帝要我们这批人建立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教会，同盟 这个生命的恩，也会有共同的使命啊，一起来宣扬啊基督这个福音。而且这个宣扬呢，不光是文字上、口头上，最重要是怎么样？我们整体这个基督的身体要彼此互相关顾，彼此一起来建立，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我们要广传福音，不光是口头上的传，是我们现身说法，就是我们整个人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是见证基督，都是传福音的啊，这个工具。所以从这个教会论来看，我们知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啊，是彼此相爱，互相联络，恩赐互相配得，使命的塑造，啊，我们效法耶稣道成肉身。刚才好像我们念那个圣经，啊啊，我们不是口头上说彼此相爱，我们必须要实行出来。所以这个关顾呢，在整体上的那个教会里面呢，其实属于门训、门徒训练，或是门徒的成长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们能够，我们自己都不彼此伤害，我们怎么样说到爱别人呢？对吧？就好像说广传福音，我们的 neighbor， 我们的社区，我们都没有传，我们怎么样讲到传到老远的地方呢？对吧？我们传福音都是从怎么样？耶路撒冷，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一步一步的哈，啊。所以呢，这个关顾呢也是非常重要啊，因为一个身体有毛病，我们整体都受害。第二方面呢，我们从这个关顾者的生命素质来看啊，当然从这个辅导学、心理学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这个。这个 theory 哈，有很多很多这个概论啊，有很多这个主张啊哈。当然，我们也能够哈从他们那边来学习哈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要用万般的智慧哈，诸般的智慧来广传福音，彼此关爱哈。可是我们最有效的一个生命素质的一个榜样，或许这个能力的如何能够进入我们生命里面，培养我这个关怀人的人呢？基督就是我们最大最好的一个榜样啊。大家要是有圣经，可以翻到马太福音11:28，可能大家都蛮熟悉的啊。一章的经文，耶稣怎么样跟我们说呢？他叫我们效法他，效法他什么呢？他说我是怎么样柔和谦卑，所以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啊，柔和，因为耶稣柔和，他才能接纳别人，他也不会服侍轻看任何一个人，他也尊重这个人。所以第一方面，我们说关顾者的生命素质呢，我必须具备有耶稣的这个柔和谦卑。我们柔和才能够接纳别人，谦卑才能够顺服神、亲近神，也才能够让神来充满我们，把我们作为一个施恩的道馆啊，能够把福气呢流到我们周围的人。往往我们说，哎呀，关心人真是很难哦，对不对啊？为什么呢？有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呢，我们自己生命里面不能够柔和谦卑，因为往往呢啊，我们自己的都带了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些主张，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啊，来关心这个人。一个柔和的人，他会接纳一个人，就好像基督一样啊。我们说 unconditional acceptance， 就是说没有，因为他具备怎么样的条件我才接纳他，是一个无条件的接纳。就是不要因为那个人的背景是怎么样啊，他对我来讲 是积德的还是不积德的，我去才去关心他，也不因为他是怎么样的种族，怎么样的这个不同的人种，我才去关心他。这个柔和就是该方则方，该圆则圆啊。圣经也讲到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一句说话说得恰当的时候，就如同什么金苹果放在银王子里面，就好像调和的盐，对不对？其实这个很简单，当我们去关心别人的时候，你想一下，哪一类的人当他关心我的时候，我会感觉很舒服，我很容易 open up myself， 很容易打开我自己来接受他的关心。你想一下，那个人具备怎么样一些生命的素质，以至于你见到他，他关心你了，你就很容易的 open up 你自己，接受他的关心。又再想一下，当你去关心人的时候，为什么往往你感觉要么自己做的不好？当你感觉自己做的不好的时候，已经很好了，证明你也有反省，也有关心，也有这个谦虚，对吧？要是你关心那个人，那个人没有接受你的关心，你会生气的。你就想一下，你为什么会生气呢？因为你关心他，他不接纳你的关心，你就生气了吗？所以我们要看，我们关心别人的时候，是以对方的需要来作为关心的这个动机，而不是我有什么我就要你要接纳啊。所以这个柔和谦卑是非常重要啊。谦卑让我们更加的谦卑在神面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不该做什么，我顺服神的带领，也校正我去关心人的动机。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耶稣除了这个柔和谦卑啊，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去传福音，怎么样去接触那些人啊，我们也看见呢，他是道成肉身，这个意义就是说他抚救卑微的人啊。在这个腓立比书说他啊，就是耶稣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啊为抢夺的，他反倒谦卑自己啊，变成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经历我们人所经历的，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是进入我们人类的历史，进入我们生命所经历的这个作为人的这个经历里面，来明白我们，了解我们，安慰我们，支持我们。所以我们也要抚救那些有需要的人。保罗不是说吗，这个身体哈，有的时候是强的肢体，你就要抚救那些弱的肢体，你要帮助他，你要理解他。所以基督的就是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同感同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自己不能够得到别人接纳我们的那个帮助，我们就要反省，我是怎么样帮助那个人呢？我是以我自己的价值标准，以我自己那一套，还是我能够进入那个人的情况里面，我理解他所想的，他的背景，他的人生的经历，他的年龄的特性，他现在所面对的挑战，而不是呢就是好像一个 recipe 一样，一二三四，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我们呢要到那个人的情况，要了解他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个关顾者的生命素质最重要的是能够做自省。自省是人对自我认识成熟的一个标志。一个人成不成熟，就看他能不能够自我反省。耶稣常常都鼓励我们啊，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读经祷告，就是其实也是一个自我反省啊。我们中国人应该很 很熟悉的哈，我们的孔子儒家啊，儒家常常都说吾日三省吾身，对吧？每一天我都要哈去做反省，反省什么呢？啊，为人谋不忠服啊，人家交托给我的，我答应了，我一定要忠于去做，我就想一下我有没有去做哈。作为人家朋友啊，我有没有信呢？有没有信用呢？全而不习夫，就是我全授给我的这个道德这个学习的东西，我有没有去真的去实习，真的去用出来呢？所以我们都非常重要，要反省我们自己。要是我不能，那个人不能接纳我的这个关怀啊，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是我的方法呢，是我这个为人呢？所以这个自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说 need to be needed， 有的时候我们关心人不是为了人的需要，是为了我这个人。当我去关心人的时候，可能有很多背后的原因。我关心人的时候呢，我感觉我高他一级，对吧？比他高人一等，我来可怜他啊，我来帮助他，那你就不是同行了啊，不是同行了啊，你不是谦卑的到他的那个情况之下啊。有一些人呢，就是说，其实我不很想面对我自己的问题，我怎么样来逃避呢？最好我是处理人家的问题嘛，对吧？处理人家的问题，就不会，人家就不会关顾到我的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去关心别人了。所以你为什么我们一边骂那些八卦周刊，对不对？什么什么什么周刊，我们都很喜欢看那些明星。我今天又换话了啊，那天又离婚了，那天又一个很盛大的婚礼，不到半年又离婚了，对吧？我们谈都喜欢谈论别人的事情，对吧？因为广东话说不埋身呐，埋身了吗？对吧？所以呢，我们都喜欢谈论别人的事情啊。所以呢，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交往呢，有几个 level， 有几个层面哈。一个呢，我们就叫那个，就是陈看烂掉了，就是说 ，Hi， How are you？ 吃饭了没？啊，今天很好天气，哦，今天很冷啊，最近怎么样啊？放暑假啦，有没有打算去旅游啊？啊，都是这些闲谈的，不是说这些绝对不好。不过呢，就是你要是你永远跟所有的人都维持在这样的一个层次里面，就可以看见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对吧？另外呢，另外一个层次比较好一点，其实也不怎么好了哈，就是关注谈论别人的事情，因为最好的，对吧？谈论别人的事，张家今天干什么？李家今天两夫妻骂战，三家今天他们搬到这个 Bayview 什么什么 Monster Home， OK， 哦，他的先生又给他买了一辆 IBM 哈。都是谈论别人的哦，他的儿子有问题，听说离家出走了啊，谈论别人事情都是非常开心，对吧？与我无关啊 ，OK， 也不会埋到我里面的问题，对吧？好，再深的一个层次呢，是什么？怎么样呢？就讲一下你的理想啊，你的想法啊，你对现在你们投哪一党啊？哪一党的政纲怎么样呢？你对现在那个移民政策怎么样啊？你对这个学校现在那个制度哈？那些什么白皮书啊？现在又这个性教育又怎么样啦？你们有什么怎么样的看法？你对这个金融啊、经济啊，有怎么样的看法？都已经比较好一点哈，起码分享一下你的想法。你的观点，那再深一层呢？就是能够交流你的感情、你的想法，加上你的 feeling 你的感受。 啊，你的感情。最后最就是最一个深入的一个层次呢，就是说比起已经到了一个无所不谈肝胆相照的一种啊这个 level， 所以我们说得医自己死而无憾，对吧？就是说已经到一个能够彼此相交，比起胜任啊，比起能够交心的啊一个层次。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期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这个第五的那个高的层次，可是起码这个是我们迈向成熟的啊一个目标啊。我们不期望我们跟所有的人都应该一样，这个也是妄想，也是过于的梦想啊，跟实际的情况不一样。可是起码我们能够彼此尊重，彼此关爱，不同这个程度的，不同这个层次的哈，我们起码能够哈彼此来这个交通，彼此鼓励，彼此成长。所以当我们去关心别人的时候，这个知省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说到呢，这个知省呢，其实一个很 basic 的一个功夫哈，我们说这个好像你要练功夫，有没有这边有人练功夫的？最 basic 的哈，最基本的练功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讲？国语不晓得发音对不对哈？站桩啊，怎么讲？站桩是吧？对吧？你的马步要稳啊，你才可以再学别的啊。你的马步不稳呢、啊，就不可以再打往后的啊更深一层的功夫，对吧？所以呢在这个知省功夫里面，最稳的马步啊，就是我们在耶稣里面，耶稣叫我们要爱人如己，这个是最 basic 最 basic， 也是最怎么样他给我们的这个啊这个诫命，爱神然后爱人如己。什么叫爱人如己呢？很空泛啊，爱人如己其实一个也是一个智慧的很基本的啊，其实就是爱人就先要爱自己。怎么样讲呢？你要爱自己，你先要认识自己，然后你才能够懂得怎么爱护你自己，然后你懂得爱护你自己呢，还要你要知人，然后你又才能够恰当的爱护别人。所以呢就是爱己才能爱人，自知才能够自人，其实这个是一个智慧。那要是你对自己都不认识的，那你就不懂得关照你自己了，对不对啊？你懂不懂得你自己的体能是怎么样的？你是一个比较容易怕热的人呢，你还是一个怕冷的人呢？你是一个内向的人呢，还是一个外向的人呢？你的体质是怎么样呢？谁能够吃辣的？没有人，全部吃不吃辣的。谁喜欢吃比较咸一点呢？谁喜欢吃比较甜一点呢？你知道你的体能是怎么样？你今年几岁？你知道你那么多岁数的时候，你的体能是怎么样？你的智慧是怎么样的？啊，有很多人对于自己的身体都不很了解，对吧？从前我有一位我很敬佩的一个牧者，现在他已经安息了哈。从前呢，我跟他一道同工的时候呢，他有一位非常能干的师母，很爱护他，真的是他非常好的助手。啊，他什么事情都是师母给他安排的，从穿衣服、吃饭、三餐哈，一天开车到哪里去啊？师母是这个私人的秘书，也是他家里面的啊，他的这个厨师哈，也是他的形象师哈。所以这个牧师真的以专心以传道。祷告为事，所以有的时候他对于自己身体的状况不很了解， 有的时候他胃不舒服呢，他就说我胃疼哈。然后师母跟他怎么讲呢？我用广东话讲哈。师母因为老夫老妻，傻佬你肚饿啊，你不是肚痛啊，懂吗？你傻的，你是肚子饿了，你不是胃疼。所以有的时候他自己肚子饿也不分不清楚是什么啊。有的时候我们的太太也埋怨先生哈，今晚太太的或者先生的那个工作已经有那个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right？ 就有很多福利啊，你可以去看医生、看牙医啊、配眼镜啊，对不对？有很多先生呢，他都不愿意享受这个福利，牙疼也不去看，身体有毛病也不去看医生，到真的要垮下来的时候，就要太太来照顾他咯，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状况我们也不很了解，一天你知不知道你需要睡多少时间才能够有这个好的精神，知不知道啊？你每年有没有去做体检啊？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要了解我想的是什么，我每天所想的都是什么，是 positive 的还是 negative 的，是杞人忧天的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呢？你的思想的方向重点是什么呢？每天你所感受的你所思想的那个重点那个 focus 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样，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去关顾自己，然后因为我们认知自己，我们才能够了解别人。我们认知自己了解别人的时候，我才能够用一个恰当的方式让我自己帮助别人来了解我，我才能够恰当的向人表达我自己。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学习需要成长的地方。所以我们处事待人，我们必须爱人如己，爱己才能爱人，自知才能够知人，我们才能够按照那个人的需要来帮助他。不光是这样，我们当我们帮助一个人的，刚才我们起初不是说到一个人是一个整全的人，我们不能够光是看他的行为，也不光是看他的感受，也不光是看他的想法，我们看关怀这个人要整全的去关顾他 without judgmental， 就是说我们不戴有色的眼镜去看那个人。一个关爱别人的人是一个真诚实意的去关心一个人，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你要有温柔，你要有接纳的心，你也要有真挚的心去关心这个人，以至于接触他的时候你也能够从一个整全的人来关心他。譬如说那个人跟你说啊，我好几天都没睡觉了，几天我算他三天几个小时啊，是不是72个小时？任何一个人超过42小时没有睡觉他已经有问题了，你就不能跟他关心什么，你关心他就睡觉，请他去睡觉啊，帮忙他去睡觉，帮忙他去看医生啊。所以呢你要知道那个人他身体的状况，当然你不是医生，可是你要凭一般的常识。譬如说那个人是老人家，老人家可能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心结，文化的包袱，他成长的创伤，对吧？有很多不同的那个问题，所以你要理解他是怎么样的背景。你去关心一个人，可能他感觉很好奇，你为什么这样关心我？那你必定是有不良的动机，对吧？为什么？因为可能在他文化成长里面不能够信靠别人。 譬如说从文革成长出来的一些长者，可能不很容易信靠别人，为什么？因为他是从文革的这个创伤出来的，不容易信任别人。所以有的时候你去帮助他，他可能带一个怀疑的眼光来看你，他可能拒绝你的关心，因为他不晓得你背后的动机。所以你理解他了以后，你怎么样？你就明白了，你不会 take it personal 啊，他是 reject 我这个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自我观、自我这个价值不健全，所以人家对我们的不接纳或者不同意呢，我们就把它变成是人家对我的攻击。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关心自己以后，了解自己啊，我成长的背景，我还没有，我们叫未了情，我还没有得到治疗的成长的背景、文化的包袱、不正确的价值观，我怎么样在耶稣的真理里面来把它校正？我的生命里面的创伤有没有得到真正的治疗？我的思想、情感、意志是不是健康的？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关心别人，有智慧的去关心那个需要关心的人。所以就讲到我们作为一个关怀者，我们需要有智慧的能力。在这个哥罗西书呢，讲到我们呢是怎么样，我们关怀这个人呢，我们是用诸般的恩赐来关怀别人。那我们可以呢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哥罗西书第四章第28-29节哈。Sorry, 哥罗西书是一章28-29节。有圣经我们一起可以来念哈。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接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导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刚才讲到我们要知人才能够爱人，我们要爱自己才能够去爱别人，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这个智慧呢，以致我们关心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关心人，可是我们是怎么样去关心的有效呢？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就讲到，我们必须有一个自知之明，我们知道我们的恩赐在哪里。罗马书1:8就这样讲了，保罗就说我因为从神拿你我为你们感谢，因为你们的信德全遍天下。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对自己的角色，我们的恩赐。罗马书、哥林多前书都讲到教会有不同的恩赐，我们也要需要知道我的恩赐在哪里，因为也有教导的，也有传福音的，也有劝诫的，有不同的恩赐，我要先要了解自己的恩赐。还有我知道我自己的角色是什么，我的角色呢不是代表我不是代替了耶稣，我是代表耶稣，我是与那个人同行，把耶稣的爱、把耶稣的安慰、把耶稣的这个关心带到这个人。还有我也要知道我的 limitation， 我的限制在哪里。可能我关心一个青年人，好像我们做辅导一样，我现在这个年纪呢，要我去再去辅导一个年轻人呢，可能他看我只是 another mom， 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要跟我另外一个年轻的这个辅导员配合，我见那个妈妈父母，他见那个年轻 男孩 OK 或是 teenager， 他们的方式都不一样的。 要是我去见这个年轻人呢，你问他什么，他不吭声的，要吗？一般青年都这样 ，right？I don't know, maybe. I don't care. You know, 不会吭声的，要不然不整个 session 不会吭声，因为他不愿意来。我对他来是 another mother, right? 已经一个 mother 已经够了，还有另外一个，啊，所以我要跟一个年轻的配合。年轻的那个呢会见他，啊，他们啊，可能他是不同的问题，可能他是这个 depression, 可能呢他是这个上网这个有这个 video game addiction 哈，哎，我这个年轻的同工，他就先跟他带两个 computer 来，跟他先玩这个 computer game，OK,然后跟他联系了，然后怎么样？慢慢他开窍了，他感到没有压力了，啊，然后因为我这个年轻的辅导同工，他也是过去年轻的时候也是 addiction to 这个 computer game, 所以他就了解他的问题了，然后慢慢引导他出来，然后我们再有 joint session, 就是 family session, 啊，我在，他在，妈妈在，儿子在，啊，一起来沟通。他 speak for the young guy, 我 speak for the parents, 然后我诱导，我们两个人诱导他们彼此来聆听对方的需要，有什么误解，啊，有什么大家不通的地方，啊，看的东西不同，做法不一样，不是 right or wrong, 哎，彼此了解。所以我也要知道我的 limitation, 我不一定能够帮助所有的人，可是我可以配合啊，对吧？还有我也知道我的 limitation, 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不适合去帮这个人。我曾经见过呢一对夫妻，本来去帮助一个家庭，后来那个家庭呢闹离婚了，先生走了，那这个先生呢再继续关心这个太太，他的动机是良善的哈，没有机心，可是他就不够智慧了，他不晓得那个 boundary, 那个 risky 在哪里。那这个太太呢，我很伤心，很脆弱情感啊，我这个先生就去关心他，然后太太说，我跟你讲的话你千万不要跟人家讲，连你太太也不要讲， OK, 他就不讲给太太听了。好了，每次这个需要辅导的帮助的太太给他打电话，这个先生就赶忙走到洗手间来听电话。哦，这个太太觉得很奇怪啊，干嘛一有电话你就往厕所走呢？很奇怪。哦，慢慢疑心来了，慢慢两夫妻变成他们两个有问题了，就不智慧了，对吧？因为呢这个太太离婚了以后，她生命里面非常脆弱，情感非常脆弱，所以为什么很多婚外情除了那些人本身有问题以外，真的是道德上面有问题，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自觉，我们没有那个危机感不够，没有依靠圣灵，只是一番的热情，啊，广东话说，心口有个勇字啊，懂吗？啊，那个心胸有一个勇字，上，不管上，你上就死掉了，你死好了，人家也跟着你死啊，啊，整个教会也死了，所以这个界限非常重要，什么是你能做？适合做什么，不是你能做也不适合做，什么是你的责任，什么不是你的责任，你关心别人也需要智慧。加拉太书说我们都有哈，耶稣拿走我们的重担，所以我们要重担彼此分担，可是担子每一个人都要挑自己的担子，就是说重担我们彼此分担，但是每一个人都要为他自己的问题承担责任，为他自己的成长承担责任，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关爱别人也要看什么是他能做的，该做的，该成长的地方，什么是他不能做的。很简单一个例子，你关心一个人，有的时候他有软弱，可是他不能常常都是这样子啊。譬如说你去接他回家，会因为他没车，一个例子而已啊。可是呢，每次你去接他呢，他都刚刚起床哎，然后要你等他十分钟、十五分钟，不是一次、两次、三次，为什么？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你有爱心？你要爱我啊？当然要等啊。可是他忘记呢，你接完他还要接别人呢，还要再接别人呢，然后那个 time 要准时来到教会，对不对？所以是他有责任，无论他信主还是不信主，作为一个人他有责任要尊重别人，对吧？人家方便你，你也要为人家设想。所以这些也是啊，或许说你爱那个人，可是可能他有能力自己来做的，可能他可以坐巴士，那个 route 是不是没有巴士到的地方。这个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不是说你不要去 give right to other people， 懂我意思吗？只是一个例子，什么事他能做的你就让他做。爱护你的儿女，爱护你的爸妈也一样，他能够做的自己要做。成年人也是，老年人我们也需要独立，可是我们成年的儿女也要爱护我们的爸妈。可是不能说我是你爸妈，你多大年纪没关系，我永远是你妈妈爸爸，所以你做的事情必须经过我的同意，有没有问题？圣经讲嘛，人大了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不是要你跟父母隔断，而是说你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你要你这个新的家庭，你们两个要面对问题。所以做父母的我们要放手了，你的责任完成了，是儿女的责任去管他自己的家。我们不要老师讲到有孝道啊，要爱呀、啊，我们就没有那种尊重在里面。所以我们关怀人也一样，我不能说我是教会某某 领袖，所以你就对我一定要尊重，我的意见就是整体的意见，你们就跟随，这个不是爱。所以我们要爱的有智慧，也要省察，也要献祭，知道我们的献祭，也要看我们的动机是不是纯正的，是不是清新。那我们的能力是在基督里面，基督里面就是什么？柔和谦卑啊，用爱来感化别人呢、啊、而且这个动机纯正啊，耶稣来就是做成他的功，不是他自己的功，是上帝要他成就的功啊。中国人也说啊，正持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不是因为我做要拉弓、啊、要拉弓要人家来赞赏我、啊、因欣赏我、啊、谢谢我，我们是为了要把基督的爱带到人家里面，而不是带到我们这边。我们的态度要尽心竭力，就是一种弘毅、啊、就是有一种忠心，还有一种 perseverance， 这是 不容易灰心。因为要是我们带着一个目标，带着我们什么是成功的一个论点来关心别人，有的时候人家可能不需要我们的关心，有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见效。可是要是你的心是纯正的，你的爱心是纯正的，你就不会计较有没有美名，有没有人家有没有赞赏我、啊、我关心了多少多少，有没有 quota、哎、我带了多少人信主，你不会计较那些，就是有一种无论怎么样艰难的环境，你的爱心没有变， 你的本质没有变，还要尽心竭力。你的目的是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还要把那个人完完全全不是带到我面前，是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的目的动机非常重要，为了要成全圣徒。所以今天我们说要传福音是用什么来传呢？是用我们的生命来传。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呢？就看我们这个怎么看人呢、啊、我们有没有尊重别人呢、啊、我们自我价值是不是纯正的、啊、还是我们自己的自我观都扭曲了？我们的心理是不是健康的？我们的情感是不是纯正的？我们的行为是不是恰当的？我们所信的道是不是按照上帝的道来了解？还是我们自己做一套？有一本书啊，是一个牧师写的，杨牧谷牧师写的，叫《坏鬼神学》，歪鬼神学啊。就是说里面的神学关于神的观点是我们自己来编的，我们 give the definition of God about God， 不是圣经所讲的，所以就乱七八糟了。可是我们都以我们这个再加上一些属灵的 口语哈、copy some 圣经的金句啊，然后就用在人的身上，哎，我非常属灵，这样我们就很难去关心别人啊。所以我们的目的要纯正，因为教会就是一般圣徒分别为圣，蒙恩得救，可是要分别为圣，一起来成长，一起来生命塑造，一起来群体的塑造，然后我们使命的塑造。所以呢，我们必须呢要自我成长啊，自我反省。只要能够这样做，我们的关心才能有果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理解了这个关心在这个教会的增长、教会的健康啊、我们传福音上面是非常重要的时候，我们就要检查自己，我们爱人如己，爱神，像耶稣道成肉身，我们的自省的功夫，我们关爱人的智慧与能力，是不是常常都需要自我反省，常常都让圣灵来光照我们啊，以致呢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有爱的团体，也有智慧的团体，也有这个生命彼此来啊互相带动啊，这个是一个有机体会生长的，然后这个机体，这个有机体再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求神帮助我们哈、啊、帮助我们能够一起来成长，愿意啊、看见大家这个教会能够不断的增长，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别人的生命。可是最重要要记到，我们要从自我认识、自我成长，然后从关顾自己才能够关顾别人。我们要爱人如己，是以基督的爱、基督的品德来爱别人啊！我们彼此勉励，愿神祝福大家。